我感谢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所做的发言。马康泰布拉沙所做的发言。现在我请贝宁代表团团长发言。
Monsieur le Président,
主席先生，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尊敬的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我十分荣幸代表 Patrice Talon 总统阁下，他不得不离开纽约开展其他的公务，所以我就代表我国总统做以下发言。主席先生，我代表贝宁代表团，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我要再次热烈地祝贺主席女士当选73届联大的主席，并且向您确保贝宁将全力支持您。我还要祝贺莱恰克先生，您的前任，他出色地领导了上一届联大的工作，并且也祝愿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而且我赞赏他的工作和努力，而且我也想借此机会在这个崇高的殿堂要祝贺联合国这个组织本身，祝贺9月24号召开了有关全球和平的和平峰会，也就是纪念曼德拉百年诞辰的和平峰会。的确，曼德拉是代表着关键的价值观，基于此价值观建设了联合国，打击各种形式的歧视，捍卫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权，坚持多元化，这是人类财富容忍宽容的标志，而且要捍卫每一个人的尊严，这些价值观都是曼德拉先生致力于 和平、社会自由和非洲和平和解的基础。非洲将一如既往的对这位人道主义者表示深深的感激，而且他的名字将会铭记在每一代非洲人的心中，因为曼德拉代表的是非洲独立的梦想，而且能够自觉自治，能够表达自己的声音，实现非洲大陆发展和人道主义发展的经验。我也还想向另外一位著名的非洲领导人表示敬意，科菲·安南先生，他担任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他的个人魅力和领导力使得联合国这个组织取得了巨大进步，而且他理所当然的应该得到我们的认可，他不懈的致力于实现世界的和平。2018年对于多国都带来了深深的挑战，因此呢，我也想再次表示对于美国政府、法国、印尼政府、马达加斯加、荷兰、菲律宾、德国和澳大利亚政府以及相关岛国，他们这些国家在今年都遭受了各种自然灾害，对这些国家表示慰问。而且我们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灾害和困难的时代，而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各国需要开展合作，要拿出决心来合作。这是为什么我欢迎本届联大的主题使联合国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通过全球领导力和责任分担建设和平、平等和可持续的社会。从我国的角度来看，这个主题使得联合国首先要承担其职责，而且要致力于打造多边体系， 找到合适的、持久的解决办法来解决当前的各种危机。贝宁一贯认为，国际关系应该首先基于国与国之间更加强有力的合作，而且还应该基于国际组织和谐的运转。国际组织的一大重要职责就是要确保捍卫联合安全和共同利益，质疑、挑战多边主义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现在，从现在开始，世界是越来越相互连接了。贝宁还欢迎今年七月份在联合国完成了有关安全有序正常移民全球契约的谈判，我们期待着这个契约在今年12月份在摩洛哥马拉喀什正式通过。我必须强调指出，这一进程又一次展示出多边主义的力量，而且也展示出我们能够就棘手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必须要超越各国国家主权的狭隘的言论范围之外。主席先生，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实施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它对于推动各国发展、改善民生至关重要。加快该议程的实施是我国政府已经确定的优先重点，而且我国政府是在寻找创新的机制来运用资源，确保该议程实施的资金确落实到位。而且呢，目前呢，市场准入依然存在一些挑战。我的意思就是，来自援助伙伴为我们资助方面存在难度。我也想从我国角度、我国政府角度来说，我认为呢，改善治理是实现全新贝宁这一方案，而且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要前提。因此，打击有罪不罚、打击腐败是我国政府工作的核心，也是我国各大国家机构的工作核心。在今年，我国加强了立法建设，而且专门设立了一个特殊法院，目前已经是开展工作，来解决经济犯罪和恐怖主义方面的罪行。这些工作非常有必要，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投入真正有用的财务资金来实现国家的各项目标，而且呢，也能够使得国家利益相关方更加的诚信，而且确保我国的国家资金能够落实到位。我国政府的抱负就是要确保贝宁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获得干净的饮用水、基本医疗护理服务，能够获得教育，能够获得有体面的生活。实现这一合理的抱负和理想，正是驱动着、推动着我国在农村地区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水的项目，而且呢，要确保加强人力能力的建设，目标就是要为我国所有的公民实现社会保障，尤其是那些最脆弱的、最弱势的群体。贝宁政府目前正在开展相关的行动，去改善全民医疗卫生。这些行动还包括要确保能够用于治疗的药物呢，都是高质量的药物，这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贝宁已经开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要打击假冒伪劣的药物、低质量的药物，目前在我国流通的这些假冒伪劣的药物，而且这些犯罪呢，都是跨国的性质，所以国际社会必须要通过建设国际合作机制，打击有机不罚、有罪不罚和无视，而且呢，要确保呢能够获得高质量的药品，这是工作的核心。另外，贝宁也致力于这样的政策，要发展旅游业的政策，通过这种政策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强大的社会效应。我们拥有着丰富的文化， 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宝贵遗产，在此基础之上，贝宁正在开发一些重大的旅游产业项目，将遗产文化历史和向世界开放结合在一起，要打造必要的条件，确保旅游业能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能够推动社会经济增长。贝宁经决定要建设三大博物馆，要采用最先进的保护的方式，而且和展示的方式向世界展示我国的贡献，以及人类发展演进进程当中我国所做出的贡献和发挥的作用。我们拥有各种文物，我们致力于要展现出我国历史上历任国王还有我国的宝贵的遗产如何去抵御奴隶制，以及我国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这个丰富的历史目前有很多的见证，很多的文物呢在世界各地的公共展览馆和私营展览馆都在展出，这些都是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所以呢，自从2016年以来，贝宁都是决心要致力于恢复，确保这些文物能够返回原籍国。这是一个合理的、合法的斗争，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而且需要开展国际合作。贝宁是欢迎法国当局对于我国要求收回我国文物的要求做出了积极反应，但是呢，这不仅仅是贝宁与法国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其他很多国家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但是是有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在哲学上、历史上和社会上的层面，而且必须要在国际法得到相应的追责。贝宁还要鼓励联合国拿出积极的合作的精神来研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要通过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来约束此问题。主席先生，和平和国际安全依然是重要的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领域。我们认为维和行动是联合国所拥有最重要的工具，能够确保和平和安全的工具。这是为什么？尽管我国能力有限、资源有限，但是我国已经参与到了过去几十年的维和行动当中，各种国际行动当中，包括维持和平、保持和平的行动。我国欢迎联大通过了最近的决议，进一步的改革联合国安全和和平支柱的工作，而且我们也支持秘书长所开展的相关的倡议，要不断的改进维和行动的有效性。要实现这个目标，安理会要更加明确的确定界定授权，而且呢，安理会应该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更加密切的联系合作，而且我国赞赏联合国的零容忍的政策，打击性侵行为，维和行动当中的性剥削、性虐待的行为。我国作为一个出兵国，我国致力于要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发挥作用，但是我国代表团还是很关切地注意到维和行动方面的资源不断减少。这个原则就是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儿。这个原则呢不太合适，因为目前维和人员面临的挑战在实地呢是越来越复杂。而且我国代表团很遗憾地注意到呢，现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这个问题呢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我们重申我们的对于埃塞俄比亚共识的支持，根据这个共识，应该为非洲国家提供两个具有否决权的席位。安理会 实现各成员国更加平等的代表性。我们认为呢，这样能够更实现更好的包容性，更好的去应对我们当今所面临的各种政治问题。主席先生，贝宁刚刚颁布了有关防辐射防护的法律，所以我们要赞赏国际原子能机构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所做出的重要的努力，要设立一个单纯用于民用用途的核能的专家组，而且我们也赞成在中东建设一个无核武器区。最后，我在结束的时候必须要再次重申，联合国，贝宁支持联合国的各项努力，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巴勒斯坦国，能够实现全面的主权，与以色列这个国家和平共处。联合国万岁！愿联合国能够真正的为全世界带来和平、安全、人权和可持续发展以及民主。谢谢。
所以说，感谢让克罗德·费德列斯多·里戈先生阁下贝宁的代表团长所做的发言。现在请 Maria Elena López de Pires 东帝汶代表团团长发言，请他向大会致辞。